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海口舰一级军事长周帅坚守舰艇深舱站位20多年，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创新多套燃气轮机运行操作和维护保养方法，为战舰远航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新闻聚焦，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在上海举行。
权威发布，中方决定对7家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国防时空年终盘点特别报道，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今天请听第四集，缅怀英烈，汲取力量。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在努力结束俄乌冲突，必要时将再次使用真数导弹。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海军海口舰技师一级军事长周帅入伍29年来，坚守岗位，忠诚担当，深研装备，苦练本领，圆满完成远洋护航、联演联训等多项任务，多次在比武竞赛中拔得头筹，带教出一大批专业骨干，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1等奖，荣立2等功、3等功各2次。请听报道，周帅亮剑大洋的燃机守护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朱雄涛。
准备盘车，好，开走。
轰鸣的机器，密布的管线，高温的阀门，在周帅的引导下，记者左拐右拐来到海军海口舰底部狭小的机舱里。这是燃气轮机技师周帅坚守了20多年的站位。谈起周帅，海口舰杨宇航语气里充满了敬佩。他说，周技师的耳朵就像听诊器一样，无论多么嘈杂的环境，机器一旦出现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感知。
他从听这个声音，他就能判断出来机器的运行的状态是好还是坏。有一次就是我在值班，左燃机突然间降速停机了，那个机器刚停下来没多久，机师就过来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说，其实就懂了，他就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2003年，周帅光荣地成为海口舰的首批舰员，他主动申请加入技术难度更大的燃气轮机岗位。面对完全陌生的设备，只有初中学历的周帅废寝忘食，勤学苦练，最终以专业第一的成绩通过考核，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进一步深造学习的机会。
就把不会的就记在本子上，好多名词记了很多问题，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我是从一个门外汉小白直接一下步升到小半个专家了，可以说这么多年来，说这么多次任务，燃机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其实真的可以说也是以那一次打下了那个基础。
凭着对装备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热情，周帅很快成长为一名燃气轮机专家。他先后排除大小故障隐患300多起，保障燃气轮机正常运行超5000个小时，提出的9项装备改进措施和3项创新发明被厂家院所采纳，并在同型号舰艇上推广，成为大家心目中公认的燃机守护神。海口舰黄成，
周一直给我们所有人的感觉就是很沉稳，每次只要他在出现那个问题，看现象，他大概测一测，分析一下，大概就能定位，是这个地方坏了，定位非常快，很快就能确定故障的原因，然后再排除，就这么厉害。
在一次航行途中，海口舰燃机突发故障，如果用常规手段，有数10个项目需要逐一排查。为保证舰艇出航时的高速机动性，周帅迅速反应，用自己摸索出的快速排除法，很快准确判断出故障点，并利用自制工具在短时间内解决了问题。海口舰黄成说， 周帅平日里钻研摸索的并不只是燃气轮机，他已经融会贯通了与机电相关的多个专业。
所有的跟他机器相关的图纸非常多，非常复杂，他都看得非常明白，所有的线路他都一清二楚。正常来说，他应该只是把自己的燃气轮机这一块东西搞明白、搞透就可以了。但周帅呢，他就做到了把这两个专业就结合得很好，可以说是做到了机电融为一体的一个专业大佬。
工作中，周帅不仅自己能力过硬，这些年在他的言传身教和耐心引导下，海口舰一大批燃气轮机专业的技术骨干也在迅速成长。他们像周帅一样坚守阵地，苦练本领，有的还被选拔到海军万吨级新型驱逐舰上，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
那你一个人好，他不能叫好，一枝独秀不是春，是吧？百花齐放才能春满园。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上大学，把我培养的这种小兄弟给他送过去了。你能辐射带动的一大部分人，年轻人才是我们海军的未来，他才是未来我们海军发展强大的力量。
周帅跟随海口舰驰骋大洋，战风斗浪，三次参加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展望未来，周帅豪情满怀地表示，他一定珍惜荣誉，保持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只有我们自身强大，我们的舰船、我们的武器先进了，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好我们的蓝色国土，实现我们的百年奋斗目标，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海军是我毕生的愿望。我要为我们的海军建设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昨天上午，由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举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特约记者万永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现在
上午10点，下水命名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参加仪式的海军有关领导宣读中央军委授予舰名舷号的命令，向接舰部队颁发命名证书，并为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剪彩。
我宣布上舰下水。
随后进行制瓶礼，一瓶香槟酒共击舰体自动打碎，舰首彩球打开，舰舷喷射绚丽彩带，船坞开始注水，汽笛声、掌声顿时响彻云天。下水命名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经中央军委批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舷号为51。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装备等。该舰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细薄试验、航行试验等工作。海军、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领导以及军地有关部门领导、舰艇科研生产单位干部职工和部队官兵代表等参加仪式。
12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采取紧急拉动演练形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第四季度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请听特别记者曹旭、李颖川的报道。
26号上午9点，昂船洲军营海军各舰艇紧急备战备航，驶离军港，向预定海域航行。空军两架直升机紧急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协同海军舰艇展开海空联合巡逻管控。
战斗警报！
海空联合编队抵达预定海域后，直升机发现一艘可疑船只，立即快速机动到可疑船只的上空进行警告逼停，并引导舰艇编队对该船只进行拦截查证。随后，随舰的特战小队人员登临检查，实施抓捕。驻香港部队宋文文：
通过海上空中舰机密切协同，综合运用雷达、光电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手段，准确识别出目标船只，并进行拦截查证，有效检验了海空型综合判别能力和部队 应急处置能力。
在石岗营区，陆上机动兵力在预定地域协同空军直升机对重要目标展开立体警戒巡逻。驻香港部队赵龙：
这次联合巡逻，我们设置时差对抗条件，组织兵力多点位紧急出动，多军种联合编组，多科目连贯实施，突出演练，快速联动筹划指挥，海空巡逻和临界打捕，海区联合管控，应急抢救抢修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对抗中检验提升了应急处图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作战能力。
整个联合巡逻过程中，驻香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昨天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决定指出，美国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额武器援助并出售武器。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多项涉华消极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英斯图公司、哈德森技术公司、萨罗尼克科技公司、雷神加拿大公司、雷神澳大利亚公司、艾尔康公司、国际海洋工程公司等七家企业以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决定自2024年12月27日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美国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美方有关法案涉华条款充斥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威胁，鼓噪美对台军事支持，为增加美军费、维持美霸权寻找借口，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不得实施有关法案涉华消极条款，停止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错误言行。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12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警戒驱离非法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
国防时空2024年年终盘点特别报道，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今天请听第四集，缅怀英烈，汲取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段义俊，特约记者邹新江、邱静、王玉恒。
缅怀英烈，汲取力量，盘点一。2024年9月30号，我国第11个烈士纪念日，当天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2024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1个烈士纪念日。9月30号上午，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旋律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风起云涌的历史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郭思潇：
每次执行烈士纪念日礼号演奏任务， 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每次吹响号角，脑海里不断闪现着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这也更加激励我们将缅怀追思的心情转化为勇毅前行的力量，把革命先烈们不畏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带入到演奏训练中，为国家司礼演奏任务贡献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随着号令，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矗立。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武振洲担任抬花手，这是他第四次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
我们的每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做到最高标准，在日常训练中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展现出对先烈的敬意和民族的自豪。在任务当天，我们正步入场，礼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礼部是用在纪念仪式当中的专门步伐，我们的每一步都寄托着对英烈的哀思与崇敬，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韩潇，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中担任标兵。敬献花篮仪式庄严肃穆，代表着全体中华儿女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表达追思与感恩。”站在纪念碑前，心中涌起对他们深深的感激与敬仰，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传承英雄精神、接续奋斗的决心。
缅怀英烈，汲取力量，盘点二。今年3月到5月，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等10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活动。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响应，以多种形式开展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官兵缅怀祭奠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矢志奋斗强军。
大家请看眼前的这种浮雕。
2024年清明节，黄继光烈士生前所在部队联合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辽宁省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共同祭奠缅怀英烈。官兵们通过参观荣誉室展陈、向黄继光烈士铜像敬献鲜花等方式，感悟烈士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保家卫国、担当强军使命的决心信念。空军空降兵某部王志：
我感到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英雄精神始终和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继承先烈遗志，争当英雄传人，继续弘扬先辈们顽强的战斗精神，面对强敌敢于亮剑，履行好肩负的使命任务。
我们为了纪念老少长，
在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们戴上雪白的哈达，缅怀为守护吉布哨所而牺牲的烈士。2020年元旦，吉布哨所哨长欧阳烨突患疾病，牺牲在哨位上。同年7月，新一任哨长苏万飞为抢救设备不幸坠崖牺牲。为了纪念两位烈士，官兵们将苏万飞坠崖地点取名为舍身崖，同时将距离舍身崖约100米的一片树林取名思叶林，以纪念牺牲的哨长欧阳烨，用烈士的精神激励大家坚守本职岗位，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火热青春。战士韩长平：
今后我要像他们那样刻苦训练，认真学习贞观技能，
做祖国的忠诚卫士，守好每一寸领土。
老连长，就像您当年在小高岭战斗上一样，
每一位英烈都是一个信仰的高地，每一座纪念碑都是一座照亮前行的精神灯塔。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司连等英模单位，充分发挥红色厚重历史的优势，引导官兵将学习烈士光荣事迹与新时代奋斗强军的使命责任紧密结合，让英烈精神持续在凝心聚力、培根铸魂上发挥重要作用。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司连的马哲，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作为老连长杨根司的传人，我们缅怀英雄，更时刻激励官兵学习英雄，成为英雄。今年5月，连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我们第一时间向老连长报告，也进一步激发了全连官兵的血性胆气，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强军征程任重而道远，我们会牢记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将不断拓展训法战法，加强练兵备战，勇毅攻坚克难，时刻准备战斗。
缅怀英烈，汲取力量，盘点三。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至此中国已经连续11年从韩国迎回安葬总计981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我是空军于亚林机长钟涵，奉命接引志愿军烈回国，感谢塔台指挥保障护航，长空铸舰，山河同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2024年11月28号12:07，搭载着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遗物的空军运20专机，稳稳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空军两架歼20战机在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为其伴飞护航，并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上空通场飞行，向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专机降落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仪迎接英雄回家。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到场迎接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军容威严，持枪肃立，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以此表达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哀思。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刘晓辉是首次参加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
执勤时看到先烈的棺椁从我的哨位旁经过的那一刻，脑海中顿时涌现出了他们不畏强敌、浴血沙场的战斗画面。曾经啊，在影片中、书本上学习到的抗美援朝故事，也在那一刻全部具象化。能够为志愿军英烈执勤站岗是我的荣幸，也是组织交给我的神圣使命，我感到无上光荣。
为迎接志愿军英烈回国，沈阳市提前点亮沿途街道户外大屏，打出了“山川同念，英雄回家”的标语，在红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在户外大屏上，一位志愿军老战士敬礼的画面格外引人瞩目，让人动容。这位老战士名叫李维波，今年93岁。他说这是他连续第11年参加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
我就是想念战友啊，所以他们回来了我也感觉很欣慰呀，所以我都提前做好准备，把军装都整理好，我去欢迎他们去。反正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有战友回来，我一定去接他们去，就是安慰安慰我这个想念战友的心情。
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北部战区空军通信谋旅齐思远，很荣幸能够参加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银韩回国仪式。74年前，他们面对强敌无畏无惧，以顽强的毅力和崇高的信念，为祖国和人民争取一片安宁的天空。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一定会以先辈们为榜样，努力锤炼过硬军事本领，用热血捍卫祖国领土，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的军营中薪火相传。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玉耀、王斌报道。当地时间12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后与记者见面时表示，俄罗斯正努力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普京说，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近日访问俄罗斯时表示，愿将本国作为俄乌谈判的平台，俄方认为斯洛伐克持中立立场，对这一提议持开放态度。普京说，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他的谈话中曾提议延迟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普京表示，对于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行为，俄方一定会予以还击，在必要时俄罗斯会再次使用真数导弹，但目前还不会。普京还说，2025年俄罗斯将继续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一切既定目标，这是首要任务。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宣布，伊朗武装部队将举行强有力的综合军事演习，参与部队包括伊朗陆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进行一系列防御和进攻演习，并在演习中部署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军事装备，以对抗伊朗的敌人。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12月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对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进行了精准打击。萨雷亚称，导弹成功击中目标，尽管以色列方面对此保持沉默，但此次行动已造成机场运营中断，并导致部分人员受伤。萨雷亚称，在另一场行动中，胡塞无人机部队对特拉维夫地区的一个重要目标发起攻击，袭击行动取得成功，目标被完全摧毁。萨雷亚还表示，胡塞无人机部队还对一艘名为圣乌尔苏拉号的货轮进行了打击。该货轮在阿拉伯海靠近索科特拉岛以东水域航行时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攻击是因为该货轮所属公司违反了禁止进入以色列港口的禁令。
当地时间12月26号下午，以军出动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等多地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萨那国际机场及其周边发电站以及西部荷台达地区的发电站和港口遭袭，袭击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的声明称，以军的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基础设施。声明指责胡塞武装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运送来自伊朗的武器和伊朗高级官员进入也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